哈利路亚，感谢神的恩典，非常高兴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生命之粮这个广播节目，愿神祝福您与您的全家。亲爱的朋友，在将近2000年前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说过，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是一句非常有意义的话，而且对每个人都有深切的关系，绝对是值得我们去查考探讨的。首先，主耶稣是生命之粮，这是什么意思呢？对我们的生命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有主耶稣的人生与没有主耶稣的人生又会有什么不同呢？在人的一生结束的时候，有主耶稣又会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主耶稣对我们的生命是这么的重要，那么我们现在又该如何去追寻探索他呢？在开始介绍今天要谈的主题之前，让我们一起先恭敬地将以下的时间摆在神的面前，愿神借着圣灵感动我们，并将真理启示出来，让我们能明白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以及人类的独一真神，人类唯一的救主，主耶稣基督。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感谢天上的真神赏赐给我们美好自由的时间，让我们可以一起在这里分享基督耶稣的大爱以及他的智慧。圣经是为了全人类所写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从圣经中得到真理，因为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灵粮，每日读经应该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就好像吃东西一样，如果忽略了，我们的健康就会受到损害。圣经中的约伯把灵命的健康与身体的健康做一个比较，他说，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弃，我看中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用的饮食。约伯经历了神的话语是生命的力量，他不愿意错过天天领受神话语的机会。深信你也同样的愿意效法约伯一样，借着每天读经来领受宝贵的灵粮。在上一集里，我们先确立了几项基本读经的态度，如此才能够用最少的时间得到最大的效益。接着我们要谈的是如何把圣经读懂，并且把它读活，让圣经真正的活化成为我们生命的灵粮，让我们活得更健康更有意义。现在就开始为各位介绍如何有效的来读圣经。活读圣经的方法有三个步骤，也就是读过、读懂、读活了。第一步，读过，就是快快的把圣经的每一个章节、每个经文读过一遍。读过之后，要做经文的观察，才能够大概的掌握圣经的意义。第二步，读懂，经过经文的观察，接着再读一遍经文，寻找要自我灵修的一节经文，并且取出它的教训来。这时候不可以忽略上下文的关联，要借着正确的解释圣经，才能够得到你所要的教训。 第三步独活。当你得到教训之后，你还要思考如何把教训活用在生活上，并且积极地把它实践出来，这才算读活了圣经。圣经是慈爱的神写给他儿女的生命之书，是有益而且非常实际的。神在书中常常提到了很多基本的生活法则，成为我们生活中真正的灵粮。那么每天我们应当如何来读经呢？首先应当要定出一个读经的时段，时间的长短按照个人的需要而定，但是至少每天都应该有15分钟，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来阅读，规定自己每天都有一定的进度，才不至于一曝十寒。圣经共有1189章，如果每天读3章或4章，一年之内就可以读完整本圣经。如果你选择每天读1章，那么大概要花3年的时间。在介绍活读圣经的方法之前，让我先跟你们分享一个比喻。某一次合唱团比赛之后，评审发表比赛结果，第3名的队伍唱对了，因为歌词跟歌曲配合得很好。第2名的队伍唱会了，因为他们不但歌词与歌曲配合得好，同时他们的音调也抓准了。至于第1名的队伍，他们唱活了，他们不但具有了上述第二名、第3名的优点，最重要的是他们把这整首的曲子感情都唱活了，都唱出来了。我想读经也是这样，活读圣经有3个步骤，第一，读过了，读懂了，第3，读活了。让我们假设每一天读经1章，今天的读经进度假设是历代志下第17章，按照活读圣经的步骤，第一，读过了。我们可以快速的把这个章节读过一遍，有不容易理解的地方不必理会它，应当继续的往下读，一口气的把整个章节都读完。假如你学会了观察经文，至少你会注意到书中的人物、事迹、历史、时间、地点、前因、后果，并且抓住中心思想。观察经文的重点，你就会发现，在这个章节里，人物有约沙法王、大臣、利未人、千夫长以及勇士。重要的事情是强化军事，除去偶像，教导神的话。时间是发生在亚撒王之后，地点是南朝的犹大国。前因也就是历代志下第16章第9节，因为国中常常有战争的事情。结果呢，列国不敢与他征战，并且赠送礼物。以上是第一次读过了对于本章的印象，接下来读懂了，接着第二次以慢读的方式，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在每一章的经文中找到一节经文作为你今日的灵修。比如说我读完历代志下第17章的时候，我就注意到约沙法王接续王位之后积极的加强国防建设，并且敬畏真神。其中第9节记载着，他们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走遍犹大各城教训百姓。这节经文最吸引我，从这节经文的上下文来思考这节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教训，就会发现其中的重要讯息有2点。第1点，约沙法因为有敬畏神的心，神亲自在敌人身上动工，让列国都非常恐惧，不敢跟约沙法征战，甚至于阿拉伯人、非利士人都向约沙法王来进贡，让约沙法日渐强大。第2点，约沙法王在耶路撒冷的勇士都是大能的勇士，都肯为耶和华牺牲自己。其中最大的因素是百姓认识神的话语，大有信心。 因此都选择热心献上自己的生命保国为民。第二次，这次慢读可以说是读懂了。这一节的重要教训就是，应当要重视普遍性的教导神的话语。第三个步骤，读活了。借着祷告并且思考如何把这些我们刚刚所读过的经节与教训活用在生活当中，常常于祷告中借着圣灵的感动，使我们学习如何活用这些教训。例如，由约沙法王差遣他的臣子带着神的律法书，走遍犹大各城教训百姓，而蒙神祝福，富国强兵的例子，让我们联想到今天家庭中的一家之主，如果学会在家中用心教导全家大小明白神的话，魔鬼必定会恐惧，不敢来欺负我们。同时，全家大小因为认识神，能够共享天伦之乐，并且甘心乐意地服侍神，在圣功上成为大能的勇士。由此可见，家庭的幸福与否在于全家是否懂得敬畏神。教会的兴旺也是如此。教会的领导者若有约沙法王的眼光，应该热心地指导每户信徒在信仰上扎根，尤其是家庭祭坛的建立。如此便会带动教会的兴旺。这就是把圣经活用在生活中的例子。读经如果能够读到这个地步，把真理跟生活结合在一起，才是真正读活了圣经。至于您可能会想，我到底要从哪一个经卷开始来阅读圣经呢？我们建议您先从新约圣经中的马可福音开始，再接着阅读使徒行传，因为这是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工作的事迹，也是早期教会发展的经过，然后再回头阅读其他的福音书，就是马太福音、路加福音以及约翰福音，再接着阅读罗马书，直到你把整个新约圣经都读完了，然后再读旧约，从创世纪直到最后一个经卷马拉基书。当你在阅读圣经的时候，一定会遇到不了解的段落或者词句，也有可能是比较枯燥乏味的段落。不必困惑，也不必灰心，你可以用有颜色的笔在旁边做个记号，虽然你会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但是在你继续读到其他经卷的时候，可能就会豁然开朗了。或是有机会的时候，也可以请教本会的传道者、长职，或者已经信主的朋友，他们可以做你属灵的同伴，陪你一起成长。读经的时候，我们也建议您最好能够做笔记。在您的笔记里可以分为两大点，第一点，心得感想，对每天所读的经节，个人可能从内心深处都会有些个别的感想，或者对自己一天的生活有所反省顿悟，如果能够把它们写下来，对自己而言，这是另一项心灵的财产，更可以增进读经的兴趣和信心。例如，当我们读到雅各书第五章的时候，其中有一个经节说，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这句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经常发生的事。以下是解读这经文所得的感想，就立刻把它写下来。雅各提到金银会长锈，似乎是说明金银收藏太久， 不用之后就会失去光泽，或者蒙上灰尘。因为金银本身是不会长锈的，这锈证明他们的自私，只为了自己积财宝，将来审判的时候，这锈要成为控告富足人的铁证。今日人若只知道赚钱，却不知道妥善的用钱，也不知道为将来积蓄美好的根基，以便承受永恒的生命，这样的人终身劳碌却用财无道，长了锈的钱不但说明了他的一生不算成功，反而成为来生定罪的依据。以上的感想表示我读懂了这段圣经，接着是把这段圣经活用在生活中，想想我该如何去实行善用所得的钱财呢？可以提出具体的办法，或是举例说明，作为我们的典范。以下是活用圣经的例子。人若赚了钱，当学会用钱。有一位长老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他一生赚了很多钱，却善于运用他的财富。他把财富用在三个方面。第一，为了救人的灵魂，在宣教工作上奉献各样所需的经费。第二，为帮助人们肉体的需要，他建立孤儿院、养老院，并随时救济有需要帮助的人。第三，为社会培养人才，投资在大学教育上。这位长老的一生深受众人的爱戴，值得我们去效法。除了心得感想之外，在你的笔记上你还可以有研究整理，也就是读到圣经中的人物或事件，把那个人物的行事为人，或优点或缺点，或成功或失败，把整个事件的因果关系做一个简单的整理记录下来，可以作为我们很好的参考。就像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一节所说的，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举个例子来说，亚伯拉罕因为抓着神的应许而献上他的儿子以撒，这整个事件当中有什么教训呢？如何应用在今天的生活上呢？亚伯拉罕因为抓着神的应许而献上他的儿子以撒，他的信心来源就是他经历了百岁生子的恩典，这是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当中，他体会了神的大能，神又应许他，唯有从以撒生的才是他的后裔，神的话是永远不落空的，所以要他献上他的独生子。他相信即使因为献上了以撒，让以撒死在祭坛上，神也必定叫他复活，否则神的应许就要落空了。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知道，亚伯拉罕已经先相信神是一位可以从无中生有叫死人复活的神，抓住了神，所以亚伯拉罕抓住神的应许，唯有从以撒生的才是他的后裔。这一切的应许以及亚伯拉罕的信心，让他通过了神的考验。今天我们也要在奉献上抓住神的应许。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六节说，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在钱财上、时间上、恩赐上多多的奉献，因为神是一位可以从无中生有叫死人复活的神，神的应许必然实践。第二个例子，罗德的妻子不顺服神的命令而死亡，其中有什么教训呢？如何在今天生活中引以为戒呢？罗德的妻子不顺服神的命令而死亡在硫磺的火当中，固然是他的妻子不幸所导致的，但是罗德对这件事情也是要负责的，因为他身为丈夫，作为妻子的头，平常就要关心他的妻子的灵修，妻子的软弱就是他的责任。从创世纪第九章第九节他留恋索多玛的官位，就知道他忽略了罪恶的环境影响人的灵性是多么的大，由此可知丈夫当负起妻子灵敏的责任。今日 为人丈夫的应当明白做头的责任，要重视家庭祭坛的建立，在信仰的道路上要互相扶持，才能共同承受生命之恩。教会也要唤醒弟兄的角色，教导他们要扮演好丈夫的角色，才可以免去许多的悲剧。圣经中的道理具有可行的特性，而读经最宝贵的就是可以配合实践圣经的经训，以印证圣经的真实性。就好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十七节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所以让我们互相勉励，把每天从读经中所得的感想运用于生活工作中，试试看他们的果效，必定不会让我们失望。我们要读圣经是因为它是神的话，现在我们明白了读经的精神，就应当按照这个精神下最大的决心，天天的阅读它，不断的思考它，而把里面的真理铭记在心，而且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样不但我们在真理上能够站立得稳，也必得享受永福。美国哲学家瓦特森说，圣经是一颗明亮的钻石，是一串珍珠，是圣灵的宝剑，是基督徒航向永生的罗盘，是旅途中的地图，是日常生活的日晷，是做人的标准。有一句话说，贯彻始终是稀世之宝。多少基督徒灵性枯干，在于每天的灵修读经没有持之以恒。反之，世上许多成功的名人，因为学会自律而出类拔萃。今天我们若懂得祷告，再加上自我的励志，不读圣经不吃早餐，或是不读圣经不上床睡觉，只要你肯每天读经，今日的进度今日完成，绝不破例，一年以后你就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基督徒，你的生命也将会有奇妙的改变。请你开始试试看吧，养成日日读经的习惯，使圣经成为良师益友。但愿你能够专心查考圣经，遵行神的旨意，使神的话语充满你的脑海，管理你的意志，引导你的脚步。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您，您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中最佳的指南。当我们每天思想其中的道理，并且用心去遵行，生活中就充满了喜乐。我们知道任何宗教的活动不能替代一颗顺服的心，靠着神的帮助以及一颗乐意改变的心，我们可以除去心灵的病根，而不只是病状而已。基督徒的生活并不是每周抽出一天去教堂，而是要遵行你的话语，每日寻求你的旨意，从圣经里很清楚的可以看到了生命就在里面。我们亲身经历了您的生命之道，过去所得的果效，今日也是一样，我们相信将来也是一样。生命之道是我们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甚至亲手摸到的。现在我们将所看到、所听见的与我们的朋友分享，让他们能够同享这满足的喜乐。主啊，求你将你的圣灵开启人的心，使更多的人可以看见，让他们明白那些隐藏在你话语里的真理。主啊，愿你使我们众人都能够在圣经中得见你。阿们。